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4年10月7日，美国东部时间上午10点，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朝鲜与韩国舰只星期二在一片争议海域附近相互鸣枪，几天以前双方同意进行旨在改善双边关系的高层对话；另外，香港示威学生计划与政府持续对话，而与此同时抗议规模在星期二持续缩小；另外，今日香港明日台湾的话题在台湾街头巷议当中成为主话题，我们有相关的报道。另外来讲呢，美国副总统拜登再次就他早些时候就有关美国的阿拉伯盟友为叙利亚恐怖分子提供武器和资金的言论进行道歉。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朝鲜与韩国的舰只星期二在一片有争议的海域附近相互鸣枪示警，几天之前双方同意进行旨在改善双边关系的高层对话。韩国的防务官员说，一艘韩国海军舰船在一艘朝鲜船只穿越朝鲜半岛西岸的北部限制线后向这艘船只鸣枪示警，朝鲜的船只也鸣枪回应，但是随后撤离了这片海域。这位没有透露姓名的韩国官员说，两艘船只都无意击中对方，事件中也没有人员伤亡和破坏。他们说，韩国军舰发射了90发的子弹，鸣枪大约10分钟。朝鲜从未承认联合国在1950年代韩战结束后所划定的黄海边界。朝韩双方类似的冲突并非罕见，但是这次冲突在双方同意进行高层会谈之前发生，因而增加了这一地区的紧张气氛。朝鲜5年来的最高层代表团访问了韩国，这让人们对朝鲜半岛双方关系可能解冻产生希望。韩国总统朴槿惠也表达了这样的愿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从曼谷发来的报道。
韩国总统朴槿惠呼吁首尔和平壤展开定期对话。在他星期一对高级助理发表这番评论之前，朝鲜高层官员对韩国进行了一次突然而罕见的访问。朴槿惠总统说，应当做出努力，确保将要举行的高级会谈将为和平统一铺路，而方式是定期举行南北对话，而不是仅仅举行一次对话。在朴槿惠做出这番表态之前，韩国和朝鲜官员在港口城市仁川进行了半天的讨论。朝鲜代表团有11名成员，带队的是权力强大的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人民军次帅黄炳世。分析家认为，黄炳世最近成为仅次于领导人金正恩的朝鲜第二号当权者。韩国官员承认，当朝鲜方面星期五联络他们，表示要星期六南下会面时，韩国方面吃了一惊。当天是亚运会闭幕的日子，韩国和朝鲜各自派团参加了亚运会。如此高级别的官员飞抵仁川，这被解读为朝鲜方面希望达到某些目的，而不仅仅是参加一场运动会的闭幕式。星期六的会谈似乎为可能举行韩朝高峰会铺开了一条道路。在首尔，统一部发言人林秉哲说，有关官员还没有就本月晚些时候或11月恢复高层会谈的议事日程达成共识。林秉哲对记者说，朝鲜半岛离散家庭问题是需要解决的最重要问题之一，韩国方面认为必须要提这件事。上一次韩朝高层会谈在2月间举行，在首尔和平壤恢复直接接触之际，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健康正引起外界纷纷猜测。30多岁的金正恩已经有1个多月没有公开露面了，这是他父亲金正日2011年去世以后，他从公众视野消失最长的时间。在朝鲜国家媒体公布的多数近期视频中，人们可以看到金正恩走路跛脚。自从他继承父位以来，他的体重也明显增加。朝鲜居信是世界唯一的世袭制共产党王朝。 一些分析人士和情报界消息灵通人士相信金正恩可能做了某种腿部手术，目前正在恢复，因此没有公开露面。首尔官员说，朝鲜代表团的一名成员星期六对他们说，金正恩没有健康问题。首尔高丽大学研究朝鲜问题的教授林载淳说，
Kim Jong-un's power is stable, although he is sick. North Korea might want to send a message.
金正恩的权力是稳固的，虽然他病了。朝鲜也许想向外部世界发出一个讯息，那就是金正恩控制着局势，他可以把权力精英派出国，做他的代表。不过，林载淳教授为那种认为这会导致重大突破的初步乐观情绪泼了一点冷水，他说，
There should be give and take to make an agreement between the two Koreas. It's too early to predict what.
朝鲜半岛南北方如果想要达成一项协议，彼此间需要讨价还价。现在就预测双方会给对方什么好处，或者如何给对方好处，都为时过早。朝鲜半岛南北方严格说来仍然处在战争状态。
1953年， 交战方签署了停战协议，结束了近三年的血战。 在韩战期间，美国领导的联合国军站在韩国一方，同支援朝鲜的中国军队交战，韩国没有再停战协议上签字。朝鲜半岛南北关系几十年来基本上都保持冰冻状态，偶尔有暴力发生，南北分界线一带尤其紧张。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香港方面。香港示威学生计划与政府持续对话，与此同时抗议规模在星期二持续缩小。香港政府办公楼外以及主要街道上的抗议人数已经减少到几百人。上个月以来，这些地点曾经爆发了上万人的抗议集会，学生领袖星期一晚些时候与政府官员就一项框架方案达成一致，双方同意讨论抗议者的政改诉求，但是目前尚不清楚谈判何时启动。香港政府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副局长刘江华说，对话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双方已经就未来的谈判方式初步达成一致。 刘江华说，双方认为谈判必须以公开方式进行，必须有公众和媒体的监督。香港学生领袖陈奥辉则对政府表示怀疑，他说同意对谈只是当局的拖延战术。作为学生与港府框架协议的一部分，双方同意香港政府必须实施双方在谈判当中达成的所有安排。 但是谈判的具体细节，例如地点和谈判议题等尚未确定。与此同时呢，香港学生和市民发起的争取真普选的大规模占领行动， 10月7日已经进入了第10天， 而学生和政府展开对话的筹备工作取得了进展，令双方对话以及占据行动和平落幕出现了转机。 不过，许多示威学生和市民在欢迎对话的同时，质疑双方能否在政改的问题上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下面是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发来的报道。香港最大的学生组织学联和政府代表星期一晚再次举行对话筹备会议，并取得进展。政府接纳学联星期天第一次筹备会议时提出的三项原则， 包括对话以多轮方式及平等基础上进行，如有成果，政府承诺会落实达成共识的事项。此外，双方将于星期二晚进行第三轮筹备会议，商讨正式对话地点及讨论议题，希望能在这个星期内展开正式对话。代表政府的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副局长刘江华在会后表示，对话会按学生要求的 以公开形式进行，可让全港市民了解，而学联副秘书长村奥辉则表示，不希望正式对话流于以往政府对话的闲谈和咨询形式，因此会在定出议题后才展开对话。同时，学联还表示，在对话未取得实质成果前，学联没有资格叫市民撤退。而对于有商户及市民受占领行动影响，学联再次致歉， 并会派人向受影响的商户及市民解释，呼吁市民去光顾受影响商店，
减少对生意影响。战中发起人之一的戴耀廷星期一晚表示，希望政府与学联的对话能快速回应市民诉求，呼吁受战中影响的市民包容理解学生和市民的行动，并为对民生造成的影响道歉。戴耀廷强调，造成目前局面的罪魁祸首是特首梁振英。中学生组织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星期一晚在金钟示威现场对美国之音表示，对学联与政府的对话乐观其成，不过因他本人没有参与不便评论，但是这场运动发展至今已经形成全民的参与，不是某个团体或组织能够左右，一切要取决于坚守学生和市民的意愿。
现在你怎么看这个运动唤起香港市民？
我还是挺乐观的，因为人民就自发 organize 了这个行动，所以我想的就是这个行动就给了一个很大的压力政府。
目前为止，社会各界说你们已经取得了一个阶段性的胜利。
我不认同啊，因为相信其实我们还没有比较好的 result。其实，在政治这个改革下面，我们希望的就是有一个真的普选、公民提名，还有冷静下台。对，
这场运动你们是坚守下去，还是你们也在考虑有一个收场机制呢？
其实我想这个退场机制不是由我们确定，是应该你应该问他们啊，因为他们才是这个运动的发起人啊。他们在这个金钟去 occupy 的时候，我还在警署那边。
黄之锋的看法在占领学生和市民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记者星期一晚采访了十几个仍在坚守的示威者，他们普遍表示目前不清楚这场占领运动如何收场，但是在学生和政府的对话还没有开始，而且也不清楚对话能否产生任何实际进展的时候，他们不会撤离，定会坚守，继续向政府施压。香港恒生管理学院一年级大专生汤同学多日来一直坚守在特首办外面。汤同学星期一晚对美国之音表示，政府非常明白示威学生和市民的基本诉求，其用意实际是要拖垮这场公民运动。他说，
我们不害怕什么清场的，我们不会退。这一场运动已经发展到公民的运动，市民、年轻人、学生，所以你说学联可以代表我们，其实我们不是很认同的。现在政府的态度不是真的想对话，想破坏这场运动。不是我们不想对话，政府其实他很清楚我们想要的是什么，不用谈的。
香港特首梁振英星期一晚再次发表电视讲话，重申政府有诚意就政改对话，并会尽一切努力让市民生活完全恢复正常。梁振英还强硬表示，旺角再次有人群集结，持强烈不同意见的人士之间冲突机会不断增加，为防止暴力罪案，减少伤亡，警方会在适当时候采取行动。星期二，金钟及旺角两个主要占领区继续有示威者聚集，不过人数明显减少。此前冲突不断的旺角亚杰老街和弥敦道一带，目前秩序良好，气氛轻松。当有反对占领的人表达不满，集会人士继续以生日歌回应，并无引起冲突，而现场警察戒备也明显加强。此外，香港立法会主席曾玉成星期二中午宣布取消星期三的立法会大会，押后到下周三复会。曾玉成透露，有政府官员反映，以及41位议员联署要求不要在本周开会，担心在大会讨论有关战中及警方处理手法的问题，会有较强烈的反应。加上目前出入大楼并无不受干扰的通道，安全可能有问题。而泛民议员则回应说，泛民计划提出议案讨论政府及警方处理示威的手法，而取消大会显示特首梁振英和建制派议员想回避议案。泛民强调，押后多久都会处理警方处理手法问题，认为拖延大会的逻辑不能成立。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呢是台湾方面对这个战中行动的反应。自香港政改争议出现以来，以战中行动开始，台湾街头巷尾呢议论纷纷的一个话题就是今日香港明日台湾，担心台湾在两岸关系交往当中将逐渐失去自主性，最终被北京纳入事实上的一国两制框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从台北发来的最新报道。
今日香港明日台湾，这是今年三月台湾太阳花运动期间抗议台湾政府与大陆签署服贸协议时提出的口号。人们担心经济上过度依附大陆会让台湾失去自主性，逐渐变成下一个香港。中国人大常委会为香港普选划定界限，直至战中行动爆发以来，今日香港明日台湾这句话似乎更加具有紧迫的现实性，经常出现在台湾的一些政论访谈节目中，成为提醒人们避免重蹈香港覆辙的警示，也是连日来台湾民众声援香港活动中最流行最响亮的口号。一位从台南专程来到台北参加声援活动的老先生也持这种观点，他说：
现在的香港就是我们明天的台湾啊，
这样看。
哎，我们的人际想法就是这样看法。
老先生表示，马英九政府所实行的是一条亲中的路线，循着这条路线走下去，台湾迟早会成为第二个香港。政治专栏作家江春南虽然不认同这种说法会很快成为现实，但他理解社会上的这种担忧。
那么多人关心香港问题，也是因为呢，他们也有这种担忧，才那么关心香港问题。哎，台湾社会普遍还是有这个警觉性的，我们的就看到香港的情况，会觉得我们台湾很庆幸的，不要这个跟香港一样走上那条命运，我们跟。
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所长张五岳不赞同这种提法，认为今日香港明日台湾是把一个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口号化。张五岳说，台湾有独立的中央政府，有健全的政党政治和上至总统下到村里长的选举，而香港受制于一国两制，港人不具有基本法的制定解释和修订权，重大的政治问题完全需要北京批准和授权。身兼中华港澳协会会长的张五岳指出，经济上香港更是缺乏自主性，香港民众的衣食住行包括水电供应极为仰仗大陆，大陆市场占香港外贸的五成以上，陆客占香港外来游客的六成以上，情况与台湾大不相同。但是台湾政治专栏作家江春南说，随着两岸经贸关系日益扩大和密切，台湾的自主性正在流失。
新闻自由我是最担心的，上述的新闻自由现在已经在台湾已经慢慢的，就是报道新闻要看北京的脸色啊，很多事情因为考虑到北京的感受，所以就不敢报道。很多报纸都是这样，已经很明显。这个香港事情一发生的时候，台湾有几家报纸更不报道，电视也没有看到啊，这是很明显的受到大陆影响。
台海两岸不对等的政经力量对比，促使越来越多的台湾人担心，北京透过扩大经贸交流，让台湾在经济上日益依附于大陆，这样终有一天，香港的今天就会成为台湾的明天。不过，许多学者认为这种情况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发生。中山大学中国和亚太区域研究所教授林德昌说，关键是一国两制。他指出，两岸关系表面上日趋和缓，但即便大陆不断让利，台湾民众在过去20多年里遇到统一和一国两制等敏感问题时，都会不分蓝绿而持坚定的反对态度。中国文化大学教授蔡伟也认为，坚持台湾的自主性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岸交往。他说，只要拥有自信，坚定信念，就会出现今日台湾，明日香港，甚至大陆的局面。美国之音许波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海外媒体已经对香港的民主示威活动进行了广泛的报道，然而在中国，国营媒体继续限制公众了解在香港这座港口城市发生的运动， 按照政府的口径和立场，两体裁一，在报道当中一律把香港的战中抗议活动称作是非法的，注定要失败的，并且是对香港民主发展的一大威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能上媒体国际新闻头条消息的，除了激进组织伊斯兰国在中东的动态以及埃博拉疫情在西非的最新发展之外，还有就是香港的民主示威。而在北京街头，记者接触到的几名市民甚至不知道香港发生了示威活动。
不知道，
这像广东那个登高热好那种非常厉害。现在是
这位北京居民和他的朋友告诉记者，他们不知道占领中环运动，并且开始谈及近期广州登革热病例激增的事情，以为那就是记者所说的占领中环。有些人知道有占中这回事，但是因为话题有政治性，他们不愿意发表看法。而一位姓孙的女士说，
香港也好，还是咱们中国大陆北京也好，都是应该是以安定为主，因为安定最终受益的还是老百姓，对吧？你这样闹来闹去，最终这个什么呢，那遭殃的也是老百姓。
当被问到对学生的诉求有什么看法的时候，这位孙女士说她自己没有特别关心这方面的新闻。一位年岁较大的姓刘的居民说，
美国有美国式的民主，中国呢有中国式的民主，是吧？中国式的民主既讲究民主又讲究集中，如果光讲民主不讲集中的话，那这个国家就乱。
这位刘先生说，他不认为抗议活动的影响会那么大，或者会持续太久。他说，香港政府不能让抗议活动无休止地继续下去。然而，并非所有的人都相信抗议是坏事。一位姓王的年轻北京居民说，他看过有关抗议活动的报道，但确实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还说，他希望能对此有更多的了解，但似乎找不到有关抗议者核心诉求的任何信息。
正好我也接到我们一个朋友现在在香港正在旅游，他给我们返回来的图片，然后说那块儿就是一些大学生在进行一个示威游行嘛，然后感觉好像有点乱，但是没有想象的那么乱。
不过在中国官方媒体上只有一个观点，那就是这些抗议活动是非法的，而且是受到误导的。在中国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广播网和英国广播公司等西方新闻报道时，只要报道中提到战中支持者和学生们谈他们的观点，立刻遭到静音。监测中国社交媒体审查状况的人士表示，当前中国的微博和其他网站上被删除的帖子比今年早些时候天安门流血镇压事件25周年时被删帖的数量还多。共产党报刊《人民日报》则开始用越来越多的篇幅报道对抗议活动的谴责。人民日报星期的一篇评论文章抨击了抗议活动，称战中的本质是反民主。这篇题为《战中是在开民主倒车》的文章说，香港在从英国殖民统治回归中国之后才开始民主化。文章说，150年的英国统治种下了一些种子，让一些港人仇视民主政治。中国最主要的国营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之前只播出了有关抗议活动的零星报道，但是星期一则做了长达10分钟的报道，包括对反战中支持者和因生活受干扰而不满的市民的采访。这则报道还提到了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发表的支持中国的言论。美国之音艾德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继续呢是有关香港学生和市民的和平战中的报道。香港警方在应对和平战中的过程当中，使用催泪瓦斯和武力驱散集会群众，并且逮捕抗议者，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在大洋彼岸美国的历史上也爆发过类似的公民抗命运动，警察介入的情况屡见不鲜。那么公民抗命有哪些特点和影响？美国警察又是如何处理公民抗命运动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公民和平集会的自由，因此只要是在法律的允许范围之内，美国公民有权静坐、游行和示威。这意味着他们必须申请得到许可，在政府允许的时间和地点进行抗议，这属于合法抗议。公民抗命则不然，虽然他采取了非暴力的方式， 但是公民抗命者为了反抗在他们看来是错误的或不公正的法律而不惜触犯法律，因此他们有可能没有得到官方的许可或者没有按照规定进行反抗，这不属于合法抗议。西维吉尼亚大学法学教授查尔斯·迪萨尔沃指出，公民抗命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抗议者愿意并准备好接受法律的制裁。
It's an indication to the public that while the civil disobedient is opposed to a particular law,
这一点向公众表明，虽然公民抗命者反对某项法律、某个做法或者某个惯例，但是他们并不反对法治。相反，为了表示对法治的尊重，他们心甘愿意接受因为触犯法律而受到的惩罚。
从历史上来看，公民抗命运动反抗的往往是某一恶法而非整个法律制度，谋求的是社会变革而非推翻整个政府，因此它不是无政府主义。公民抗命的理由多种多样，一些人出于宗教原因把遵守上帝的法律作为公民抗命的依据，他们提出天赋人权的理念贯穿于美国独立宣言和宪法之中，还有一些人出于政治、社会、道德或其他原因反抗不公正的法律。为权力和变革组织起来组织的政治活动人士丽莎·费西安，40多年来参与并组织了很多谋求社会公正的公民抗命运动。
When one's government is no longer respecting the rights of its citizens,
当一国政府不再尊重公民的权利，而且他通过的法律违反了公民的基本权利，或者是反人类的，这个国家的人民就有义务站出来表示反对。
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洛约拉大学法学教授兼律师比尔·奎格雷认为，公民抗命者以轻微触犯法律换来更大的社会公正。
We know by looking backwards that slavery was wrong, depriving women the right to vote was wrong.
回顾美国历史上所做的很多事情，例如实施奴隶制、剥夺妇女投票权、取缔工会组织以及实行种族隔离制等，我们现在认识到这些都是错误的。那些反抗这些法律并且不惜付上坐牢的代价的人们，帮助改变了这些不公正。
美国历史上公民抗命运动层出不穷，例如20世纪初的争取妇女投票权运动，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和80年代的反核运动，以及反复出现的反战运动等。为权力和变革组织起来的政治活动人士丽莎·费西安认为，美国政府处理公民抗命运动的方式与目前中国政府在香港的做法没有什么两样。他指出，美国历史上同样出现过使用催泪瓦斯和胡椒喷雾器并大规模逮捕的情况。
It's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back in the 60s, really highlighted and brought to the world's attention.
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凸显了美国南部种族不公的局面，并且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当时警察的做法非常的残暴，很多人被警察殴打致伤，警察甚至使用消防水龙头和警犬对付以非暴力方式进行抗议的人们。
不过西维吉尼亚大学法学教授查尔斯·迪萨尔沃持不同看法，他说美国政府在处理公民抗命运动的过程中更加重视法律程序的正当性。
When the government is acting at its best, it isproviding due process to protest.
政府尽可能的为抗议者提供正当法律程序的保护，他不会在逮捕某人后直接把其关入监狱，他要经过审讯程序，而且通常是公开的审讯程序。
美国人有一个普遍的共识，以及公民抗命对民主政治至关重要，因为它是争取民主和公民权利的社会变革的一个重要渠道。西维吉尼亚大学法学教授查尔斯·迪萨尔沃就持这种观点。
Even in the best democracy, sometimes issues do not get addressed that are of fundamental importance to people.
即使是在最好的民主政治中，对人民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些问题，有时也得不到解决。因此，公民抗命可以开辟一片让人民参与讨论的天地，并且以极为有效的方式找到处理或解决问题的办法。
洛约拉大学法学教授兼律师比尔·奎格雷以甘地、马丁·路德·金以及曼德拉所领导的公民抗命运动为例指出， 历史上最受欢迎、带来变革最大的公民抗命运动都是以非暴力的方式进行的。因此，公民抗命者若要引起公众对其主张的同情和关注，就必须自始至终秉持这个原则。
People are engaged in non-violent civil disobedience, and the government overreacts.
假如在人们从事的非暴力公民抗命运动中，政府做出过度的反应，并且在其中扮演了坏人的角色，这往往成为公民抗命者揭露社会不公正的最佳办法。因为公民抗命的核心就是挑战社会不公正。
美国历史上，每当警察过度使用武力，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给公民抗命运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反过来，公民因暴力抗命而触犯刑法，警察为维护秩序而采取适当的武力，也被一些人看作是法治社会不可或缺的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是两条短新闻。美国对靠近土耳其边境的叙利亚城镇科巴尼外围发动空袭。库尔德武装过去几个星期一直试图击退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进攻。星期二凌晨的空袭目标是科巴尼的外围，科巴尼又名艾因阿拉伯。这里的激战导致数以万计的民众逃往土耳其避难。总部设在英国的人权瞭望台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表示，交战持续了一整夜，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占领了科巴尼西南部的几栋建筑物。伊斯兰国武装如果攻占科巴尼，就可以控制叙利亚与土耳其一段狭长的边界。一名库尔德武装部队的军官星期一誓言将抵抗到最后一刻。这位军官说，科巴尼如果被伊斯兰国攻占，将成为双方的目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发言人说，潘基文对于伊斯兰国攻打科巴尼深表关切。潘基文呼吁有关各方尽最大的努力，保证平民的安全。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副总统拜登再次就他早些时候有关美国的阿拉伯盟友为叙利亚恐怖分子提供武器和资金的言论进行道歉，这是拜登在两天内的第二次道歉。拜登星期天曾经向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王储穆罕默德·本·扎伊德致电，澄清他早些时候并没有暗示阿联酋支持恐怖分子。拜登上个星期在哈佛大学发表外交政策演讲的时候说，美国的阿拉伯盟友是美国打击恐怖主义面临的最大问题。他随后还具体提到了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阿联酋四个国家。土耳其首先向拜登发出责难。土耳其说，拜登有关土耳其总统厄尔多安承认让外国战斗人员越过土叙边境进入叙利亚的说法是不准确的。拜登随后致电厄尔多安，并就此正式致歉。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已经被太多的国家视为极大的威胁，以致许多过去敌对的国家因为共同的敌人而成为实际上的队友。但是随着同盟关系的转变以及各个国家调整自我定位，分析人士说，中东的一些关键国家的长期目标也许不久就会与西方国家的目标相冲突。美国之音记者希瑟·默多克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来报道说，这种情况也许最终或威胁到共同打击伊斯兰国的努力。下面请听报道。
维吉尼亚州阿灵顿的这家法院内喜气洋洋，该法院现在首次可以给同性伴侣发结婚证书。
我敢打赌我们会有更多的婚礼。
戴安·乌利尤斯和朗达·巴克纳在加拿大结婚，期待着他们的婚姻在家乡得到承认。
我们感到很爽，我们这么兴奋。
我
们感觉获得了平反，人们已经奋斗了很长一段时间，让各地承认，平等就是平等，公平就是公平。
维吉尼亚州、印第安纳州、威斯康星州、俄克拉荷马州和犹他州将加入另外19个已经承认同性恋婚姻的州。 星期一，最高法院决定不审查联邦上诉法院撤销同性婚姻禁令的裁决。据乔治城大学法学教授南·亨特所说，这种一致性使得最高法院不太可能介入。亨特教授通过 Skype 讲话，
这不是闻所未闻。最高法院说，好吧，到目前为止没我们参与，大家都同意，所以我们并不需要介入。
同性恋权利倡导者们宣称取得了部分胜利。全美同性恋者工作队的达林尼珀说，
这项裁决意味着这个国家正朝着正确方向前进，而且这意味着我们有更多工作要做。大概60%的美国公众将要居住在法律允许自由结婚的州，可是这是60%，并不是100%。
社会保守团体认为，传统婚姻进一步遭到侵蚀，而最高法院到目前为止拒绝对同性婚姻的合法性采取立场，他们对这种状况予以谴责。家庭研究会的克里斯·加采克说，
这将是最高法院的历史上最大的污点。如果他们要重新定义婚姻，对美国实施文化上的革命，他们就需要当机立断。
许多法律专家认为，全国范围的同性婚姻权利在所难免。
我认为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以后同性恋伴侣可以在美国任何地方结婚。
民意调查显示，对同性婚姻的支持在逐渐增大。最近的调查显示，赞成者占微弱多数。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埃博拉疫情方面，奥巴马总统表示，美国政府目前正在考虑采取新的措施，防止埃博拉病情在美国的扩散。下面是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台湾外交部次长柯森耀星期一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中国大陆和台湾邦交国巴拿马的经贸关系相当热络，台湾必须小心面对。
如果我们在经贸方面没有办法跟他们来做同样的这样子的竞争的时候，我们希望呢能够在双边的其他方面的合作呢能够有更多的进展，能够有更多的合作计划呢来加强两方面的关系。
柯森耀次长还指出，台湾和巴拿马建交超过100年，双方关系相当稳固。不过1990年代中国大陆经济快速成长之后，巴拿马出现和中国大陆建立关系的声浪。台湾外交部的报告指出，2013年中国大陆和巴拿马的贸易总额是台湾和巴拿马贸易总额的22倍。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星期一邀请外交部官员就台湾和巴拿马双边关系的检讨与展望进行报告并接受质询。台湾在野党亲民党立委李同豪表示，巴拿马对于台湾具有经济战略的地位，台湾政府要有一定的策略来巩固双边的关系，
掌握现有国内的金融机构以及就政策性的金融机构，以及是不是要再考虑新创一些机构来做这些事情，让我们的经济的战略跟我们的外交能够结合。
李同豪委员还说，巴拿马不仅仅有台湾出口到美国所需的运河，台湾应该安排更多企业前往巴拿马投资，形成一种经济配套与外交整合。执政党国民党立委林玉芳表示，巴拿马总统瓦雷拉就任之后一直没有和台湾驻巴拿马大使周玲见面，这种情况非常奇怪。
除了上一次陪马总统祝贺这个瓦雷拉就任这个总统职位那个典礼以外，以后他有没有单独见过他，有没有在总统府里面拜见过他，主动要求被接见或是人家这个接见他，
是
有没有？
林玉芳还说，大家都知道巴拿马一直都想和中国建交，只是中国不愿意破坏现在的两岸关系，在台湾邦交国数量上维持现状。台湾民进党立委邱志伟日前在立法院召开记者会时说，台湾和巴拿马的关系可能已经开始生变，外交部却依然粉饰太平。台湾外交部次长柯森耀在答询时表示，马英九总统今年7月访问巴拿马的时候，巴拿马总统瓦雷拉曾经重申尊重台湾政府的活路外交政策，他也深知现阶段和台湾维持外交关系与中国大陆加强经贸关系 最符合巴拿马的利益。科森耀次长表示，未来如果没有重大事故发生，台湾和巴拿马的关系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改变。此外，巴拿马第一夫人罗雷娜将代表总统瓦雷拉前来台湾参加今年中华民国的双十国庆。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张永泰的报道呢，主要的介绍呢是巴拿马和台湾外交关系呢是否将发生变化，以及呢是否会因而转与中国建交，因为这个问题呢已经成为台湾立法院外交和国防委员会质询的焦点。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是四则短新闻。印度官员说，印度和巴基斯坦在有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相互射击，造成了至少8名平民受伤。印巴星期天开始在克什米尔相互射击，星期一的冲突事件造成了9名平民死亡，几十人受伤，这是10年多来死伤人数最多的一次。有人说这是2003年以来最严重的破坏停火事件。印巴2003年同意在克什米尔实现停火。有关官员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巴基斯坦军人把印军的40个哨所作为袭击的目标，印度军队进行了报复。印度官员指责巴基斯坦军人向印度境内发射迫击炮弹，并且用机关枪进行扫射。克什米尔印度一侧的数百名村民被迫逃离。印度官员说，印军对巴基斯坦炮击做出了回应。印度上个月在巴基斯坦官员与克什米尔分离主义分子会谈后取消了印巴会谈。印度说，巴基斯坦必须在新德里和分离主义分子之间做出选择。瑞典皇家科学院星期二宣布将2014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发给3名日本科学家，表彰他们在发明新型高效节能光源及蓝色发光二极管领域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日本科学家赤崎勇、天野宏、中村修二分别来自日本名古屋大学以及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他们将分享800万瑞典克朗的奖金。他们发明的 LED 灯相比以前的灯具具有相同发光效率，但大大减少能源的消耗。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缅甸方面，缅甸宣布将释放3000多名犯人，这是缅甸改革派领导人宣布的最新大赦。缅甸信息部长在亚太领导人下个月在缅甸开会之前于星期二宣布了这个决定。目前还不清楚被大赦的3073人是否包括政治犯。据信，缅甸仍监禁着几十名政治犯。获释的有至少7名前高级军事情报官员，他们10年前在前情报头目被撤职之后被捕入狱。缅甸政府说，被赦免的还有58名外国人，但是没有透露他们的国籍。缅甸当局说，大赦是为了和平稳定、实行法治和基于人道主义等原因。吴登茂领导的缅甸政府2011年执政以来已经获释了1300多名政治犯，他们大都在重大国际事件前夕获释。缅甸政府显然希望以此来赢得对缅甸改革的外交支持。在墨西哥方面，墨西哥总统表示，对于由警察官员和黑帮团伙涉嫌卷入43名学生抗议者失踪一案，有关人员不可能不受到惩罚。涅托总统星期一举行了记者会，向全国发表讲话。在此前2天，在墨西哥的格雷罗州发现了一处乱葬坑，一名检察长已经把这处葬坑和学生失踪一案联系在一起。调查人员目前正在等待 DNA 测试结果。涅托总统说，我们必须找到事实的真相，确保将犯下如此罪行的人绳之以法。这些罪行毫无疑问非常残暴，令人痛苦，无法接受。涅托总统表示，墨西哥人民和失踪者家人无时不刻不再要求对事实做出澄清和解释，要求正义得到伸张，要求找到那些对事件负责的罪犯，对他们不会宽恕。 墨西哥的一名检察官表示，两名黑帮职业杀手供认，他们帮助当地警方杀死死了17名抗议学生，几十名抗议学生十天前失踪。有关官员星期六在伊瓜拉市的一处大型葬坑中发现了28具尸体。此前一周，警方向运送学生的巴士开枪，但是具体起因尚不清楚。在巴士附近发现了100多个弹壳。格雷罗州的检察长表示，至少需要两个星期的时间才能够确定那些烧焦的尸体是否就是失踪的学生。黑帮成员告诉有关官员，有数十名伊瓜拉警察属于当地一个有组织的犯罪团伙，在9月26日和27日两天发生对峙之后不久，当局拘捕了22名警官，并且下令逮捕这个市镇的市长和保安主管。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同性恋婚姻权利在美国现在出现了飞跃。美国最高法院选择维持下级法院推翻五个州的同性恋结婚禁令的裁决。美国多数州或者目前允许，或者预期不久将允许同性伴侣结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的报道。
维吉尼亚州阿灵顿的这家法院内喜气洋洋，该法院现在首次可以给同性伴侣发结婚证书。
我敢打赌我们会有更多的婚礼。
戴安·乌利尤斯和朗达·巴克纳在加拿大结婚，期待着他们的婚姻在家乡得到承认。
我们感到很爽，我们这么兴奋。
我们感觉获得了平反，人们已经奋斗了很长一段时间，让各地承认，平等就是平等，公平就是公平。
维吉尼亚州、印第安纳州、威斯康星州、俄克拉荷马州和犹他州将加入另外19个已经承认同性恋婚姻的州。星期一，最高法院决定不审查联邦上诉法院撤销同性婚姻禁令的裁决。据乔治城大学法学教授南·亨特所说，这种一致性使得最高法院不太可能介入。亨特教授通过 Skype 讲话，
这不是闻所未闻。最高法院说，好吧，到目前为止没我们参与，大家都同意，所以我们并不需要介入。
同性恋权利倡导者们宣称取得了部分胜利。全美同性恋者工作队的达林·尼珀说，
这项裁决意味着这个国家正朝着正确方向前进，而且这意味着我们有更多工作要做。大概60%的美国公众将要居住在法律允许自由结婚的州，可是这是60%，并不是100%。
社会保守团体认为，传统婚姻进一步遭到侵蚀，而最高法院到目前为止拒绝对同性婚姻的合法性采取立场，他们对这种状况予以谴责。家庭研究会的克里斯·加采克说，
这将是最高法院的历史上最大的污点。如果他们要重新定义婚姻，对美国实施文化上的革命，他们就需要当机立断。
许多法律专家认为，全国范围的同性婚姻权利在所难免。
我认为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以后同性恋伴侣可以在美国任何地方结婚。
民意调查显示，对同性婚姻的支持在逐渐增大。最近的调查显示，赞成者占微弱多数。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埃博拉疫情方面，奥巴马总统说，美国政府正在考虑采取新的措施，防止埃博拉病毒在美国的扩散。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奥巴马星期一在与他的国家安全团队开会时说，政府官员们正在准备采取额外措施，对往来西非和美国的国际航班的乘客进行筛查。美国本土确认首宗埃博拉病毒感染病例之后，促使当局考虑采取额外的预防措施。托马斯·埃里克·邓肯上个月从利比利亚乘坐飞机到美国之后被确诊感染了埃博拉病毒，他被送到德克萨斯州达拉斯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处于病危状态。
We have learned some lessons, though, in terms of what.
我们从达拉斯发生的这件事中得到了教训。 我们没有多少犯错的余地，制定的程序和方案必须加以实施。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当中有一项是我们如何确保所有的医院、诊所以及病患首次前去求医的任何的地方都了解这方面的信息，确保他们知道如何辨认病患，并让应对方案到位，严格执行这些措施。
奥巴马说，美国发生埃博拉疫情爆发的可能性极小，不过他说许多大国有能力采取更多的措施对抗该病毒，但是他们做的并不够。
我坦率地对你们说，尽管我们看到国际社会在该地区有着巨大的利益，但我们还没有看到其他任何的国家实施本来应该采取的强有力的措施。我在联合国时表示，我还会再次重申，这是一个每个人都应该参与的领域，而且所有人都必须迅速地行动起来，把疫情控制起来。
与此同时，一名在利比里亚被确诊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的美国记者回到美国接受治疗。这名叫做阿舒卡·穆克伯的记者是第五名确诊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美国人。在西班牙，一名马德里医院的护士因为协助治疗埃博拉病患而感染了病毒，他也成为第一名在西非之外感染埃博拉的人。埃博拉病毒只能经由直接接触受感染并有症状的病人的体液传播。自从去年西非爆发了埃博拉疫情至今，已经导致大约3500名感染者死亡。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是疫情最为严重的国家。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在阿富汗问题方面，经过几个月的政治争斗，阿富汗新总统已经宣誓就职，并且签署了一项拖延已久的安全协议，但是新政府面临严重的经济问题和来自复苏的塔利班的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比埃尔的报道。
双边安全协议允许大约12000名美国和北约军事人员留在阿富汗，继续培训阿富汗安全部队，打击基地组织武装分子。阿富汗新总统加尼宣誓就职后，仅仅一天就签署了安全协议。
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我们本着对国家利益的理解签署了这个协议，因为它有利于阿富汗的稳定，符合阿富汗人民的意愿和昌盛。
但是协议签署后的几天里，塔利班自杀炸弹袭击者在喀布尔袭击了阿富汗军队的巴士，凸显出阿富汗安全局势的脆弱。
The security situation is bad and deteriorating.
安全局势很差，而且正在恶化。我认为现在这个新政府的政治稳定至关重要，只有这样才能够专注于改善安全局势。
分析人士说，伊斯兰国极端分子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冒头引起阿富汗的关注。他们不会忘记2003年美国领导的联军进入伊拉克，转移了对阿富汗冲突的注意力。最近几个月来，塔利班武装在阿富汗取得了重大进展，塔利班势力再度抬头，安全部队的伤亡不断增加，引发了对阿富汗安全部队及其打击叛乱能力的质疑。在喀布尔的街道上，饱受战争蹂躏的阿富汗人似乎对外国军队继续驻扎感到高兴。
鉴于阿富汗面临的棘手问题以及人民所面临的经济安全等问题，阿富汗与美国签署双边安全协议是有必要的。
阿富汗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阿富汗与其邻国，特别是巴基斯坦的关系。贾南·莫萨在是阿富汗驻巴基斯坦大使。
The new governments.Focus.
阿富汗新政府的工作重点肯定是要加大有效击败恐怖分子的努力。
新政府面临的另一个严峻问题是经济。分析人士说，阿富汗的经济处于严重的困境。美国官员说，尽管有大规模的外国投资，但是腐败和毒品贸易仍然猖獗。
What's really going to
真正能使这个政府失去合法性的因素，我认为远比有瑕疵的选举过程严重的是，政府不能支付工资，不能够提供社会服务，最后导致经济崩溃。
加尼总统呼吁塔利班加入和平会谈，但是他说，邀请不应看作是软弱的表现。西方国家致力于为阿富汗安全部队提供资金援助，直到2017年。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三个小时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易华，广播工程师罗德里奥斯里奥，我是申华。接下来是最后时段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朝鲜和韩国的舰只星期二在一片有争议的海域附近互相鸣枪示警。几天之前，双方刚同意进行旨在改善双边关系的高层对话。韩国官员说，一艘韩国海军的舰船在一艘朝鲜船只穿越所谓的北部限制线之后，向这艘船鸣枪示警，朝鲜船只也鸣枪回应，随后离开了这片海域。韩国官员说，两艘船只都无意击中对方，鸣枪持续了大约十分钟。韩国从来没有承认过联合国1950年代朝鲜战争结束之后划定的黄海边界。印度和巴基斯坦军队星期二继续在印控克什米尔和巴基斯坦边界的地区交火，星期的冲突已经造成9名平民丧生，这是有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十多年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冲突，还有一次有多人受伤。印巴双方都指责对方挑起了暴力冲突，冲突从星期天夜间开始。香港示威学生计划与香港政府持续对话，与此同时抗议规模在持续的缩小，在主要街道上抗议的人数已经减少到几百人。两个星期以来，这些地点曾经爆发上万人的抗议集会。美国对靠近土耳其边界的叙利亚城镇科巴尼外围发动空袭，库尔德武装过去几个星期一直试图击退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进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即将攻陷科巴尼镇，如果攻陷了科巴尼，伊斯兰国将可以控制叙利亚与土耳其一段狭长的边界。一位库尔德武装的军官誓言将抵抗到最后一刻。美国副总统拜登再度就他早些时候有关美国的阿拉伯盟友为叙利亚恐怖分子提供武器和资金的言论进行道歉，这是拜登副总统两天之内的第二次就这件事道歉。拜登星期天曾经向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王储扎伊德致电，澄清他早些时候并没有暗示阿联酋支持恐怖分子。瑞典皇家科学院星期二宣布，把2014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奖颁发给3名日本科学家，表彰他们在发明新型高效节能光源及蓝色发光二极管领域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日本科学家池崎勇、天野宏和中村修二分别来自日本名古屋大学以及美国加州大学的圣巴巴拉分校，他们发明的发光二极管灯比以前的灯有同样的发光效率，但是大大减少了能源的消耗。缅甸宣布将释放3000多名犯人，这是缅甸改革派领导人宣布的最新大赦。缅甸官员在印亚太领导人下个月在缅甸开会之前，星期二宣布了这个决定。目前还不清楚被大赦的3073人是否包括政治犯。据信，缅甸仍然监禁着几十名政治犯。肯尼亚总统肯亚塔离开肯尼亚，启程前往海牙国际刑事法院出席对他指控的听证。肯亚塔星期二乘飞机从首都内罗毕飞往海牙，他涉嫌在2008年初肯尼亚大选之后协助一些团体从事暴力活动造成伤亡，他面临5项反人类罪的指控。以上是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亚洲3号卫星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